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庚子权乱，在光绪二十二年之后，山东直隶两省交界的贫穷农村兴起了一种民间练武的组织义和拳。由于义和拳的首领都反对洋人洋教，而参加义和拳的人多数是知识水平比较低的十五六岁上下的农村青年，他们生活困苦，对现实不满，有比较浓厚的反抗心理。而一些信奉天主教或者基督新教的教民，由于得到西洋教会和传教士的庇护，在与其他村民争执的时候，往往占得便宜。有部分教民甚至恃势欺凌其他村民，于是信奉洋教的教民成为义和拳发泄仇恨的对象。义和拳和教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加深和扩大。义和拳的首领为了加强追随者的信心，除了教授武术拳法之外，还利用民间的巫术宣扬只要诚心祷告，可以招引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甚至抵挡洋枪洋炮，这样亦即是类似香港人所谓的神打法术。义和拳在山东直隶一带蔓延得十分迅速，两省大部分府、州、县以至河南、山西都有人组织神坛练拳学法。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山东直隶交界的灌县、梨园团发生村民和教民冲突事件。事件平息之后，山东按察使郁言认为义和拳势力太大，政府难以监管，向山东巡抚建议将义和拳改编为地方团练，协助官府维持治安。于是义和拳就改变为义和团。在较早之前，即是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德国借口山东省南部的巨野县村民杀死德国传教士，派战舰占领山东半岛上面的胶州湾，即是今日的青岛市，强迫清朝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承认德国拥有山东省的权益。德国在山东省境内通商、建筑铁路、开矿、传教有优先权，亦即是将山东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主教安志泰去到山东拓展教务，强迫山东省官府镇压反洋教的村民，村民和教民的关系更加恶劣。而义和团攻击教民、打西洋传教士的事时有发生。到了光绪二十五年，即是1899年二月，郁言继任山东巡抚。郁言对于洋人洋教的态度比较强硬，他认为清朝没理由处处将就洋人，不可以任由洋人势力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的，所以在处理义和团和教民矛盾的时候，往往偏帮义和团。在这个时候，山东省西北部平原县有一个义和团组织，首领是山东省慈平县人朱红灯。朱红灯对洋人洋教的态度十分激烈。
好，各位兄弟，洋鬼子侵占我哋嘅土地，拆我哋嘅寺庙，喺我哋嘅乡村建筑教堂，令到我哋嘅祖先不得安宁。
我哋誓要驱逐洋鬼，消灭洋猫，
受洋鬼子迷惑嘅人背弃祖宗，信仰洋教，恃住洋人威势欺负村民。我哋义和神团替天行道，要惩戒呢啲二无子、三无子。
惩戒二无子，惩戒三无子。
好，我朱红灯奉咗玉皇大帝嘅圣旨，派遣天兵天将下凡，附托喺各位师兄弟身上，大发神威，歼灭所有洋人。
好啊，我哋歼灭所有洋人。
好，我哋诚心祷告，然后一起去李家庄同西洋鬼子算账。
我哋同洋鬼子算账。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天兵天将、满天神佛，急急如律令，凡义和团所在之处，必有神明相助。凡三界正直之人，无需同心合力，消灭洋鬼，轻清灭洋。
启禀巡抚大人，平原县嘅义和团首领朱红灯率领几千拳民喺平原县、恩县、运城县、博平县一带到处攻击信奉洋教嘅教民，有好多人死伤，仲有一啲西洋人被拳民殴打。大人，呢件事要妥当处置啊！
本院知道啦。本院已经吩咐平原县知县蒋佳好好开导百姓，务必平息民团与教民嘅争端，维持地方安宁。蒋佳冇办妥咩？
启禀巡抚大人，蒋知县已经惩罚咗好几个带头搞事嘅义和团首领，只不过朱红灯同埋其他权匪都逃出县境，冇法子缉捕归案啦。
啊，蒋知县净系惩办义和团啫咩？
是啊，大人，义和团借鬼神惑众，扰乱地方，不可以纵容啊。
信洋教的人何尝不是借西洋的鬼神惑众啊？权民和教民的冲突怎可以只是归咎权民？教民自此有洋人撑腰，平日已经欺人太甚，教民和权民发生冲突，如果将权民一概视为盗匪加以镇压，实在难以服众啊。
咁各府州县地方官应该点样处置呢？
官府应该区分良民盗匪，如果权民系冇做过奸杀抢掠行为，系唔可以入人以罪嘅。
咁地方官唔可以随便镇压权民咯。
佢哋如果系冇作奸犯科，都系良民嚟噶嘛。如果教民罪众生事，亦都应该要惩罚。
咁权民专门同洋人作对，恐怕洋人会借故生事噃。
洋人欺压我哋大清，太肆无忌惮。大清老百姓总可以一挫洋人嘅锐气啊！
光绪二十五年，即是公元1899年年初，山东省的义和团和教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由山东省西北部的平原县、恩县蔓延去到博平、禹城，以至济南附近的肥城、长青、东阿一带，而且情况越来越激烈。新任的山东巡抚沃然 对义和团攻击洋人和教民采取容忍的政策，甚至有包庇义和团的倾向，更加令到义和团的反洋人反洋教行动更加激烈。由于洋人、西方教会和教民在山东省不断受到义和团攻击，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压，逼清朝撤换山东巡抚。光绪25年农历10月，清朝执政者赵旭然入京，调任为山西巡抚，改派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以工部侍郎官衔处理山东巡抚，率领新建陆军前去山东，稳定山东的局势。袁世凯领兵到达山东之后，开始镇压山东省境内的义和团，而且迅速生擒朱红灯。于是山东省境内数以万计的义和团权民纷纷进入直隶境内。直隶总督满洲人裕禄对义和团亦都是采取容忍的态度，任由权民入境。于是直隶的义和团势力急速发展，特别是天津一带。由于天津是通商口岸，洋行、洋人、教堂比较多，义和团权民纷纷向天津进发。
有霸虎，运粮佛前心，愿火佛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我乃虎清灭洋义和神权大师兄曹福田，我奉咗玉帝圣旨，率领天兵天将下降凡间，尽杀洋人。
尽杀洋人，尽杀洋人。
哎呀，呢一班系咩人嚟噶？做得咁古怪嘅？
你听唔到咩？嗰个人话佢奉咗玉皇大帝圣旨，率领天兵天将下凡尽杀洋人啊！
听见话，佢哋系由山东省嗰边过嚟嘅义和团啊！
义和团？
佢哋懂得法术噶，可以练到刀枪不入，连西洋枪炮都打唔死噶。
系咪真噶？
父亲，你啊，父亲！
你睇下，佢哋去紧直隶总督衙门嗰边啦。我嗰边又有一队过紧嚟。
系啊系啊系啊！呢边啊，呢边都有一队啊。
多
越嚟越多啦！佢哋咁多人嚟抗争，究竟想做乜嘢噶？
佢哋想杀洋人喎！
杀洋人！
各位，我哋十万师兄师弟
聚集在天津靖海县独楼镇，设立神坛，向皇天祷告，请求玉皇大帝赐我法力，尽灭洋鬼。
求玉皇大帝赐我们法力，尽灭洋鬼。
各位，近几十年来，大清多灾多难，都是因为洋鬼而起。他们到处传教污毒神明，他们设置电线、修筑铁路、破坏天地灵气，实在罪大恶极。我们誓要割断电线、拆毁铁路、斩杀洋鬼、平息天怒人怨，咁天下太平。
割断电线、拆毁铁路、斩杀洋鬼，天下太平。
我们一起向东南方参拜。
大师兄，我们天津府的女仔亦要学法术杀洋人。
好，连女仔都杀洋人。好，
我们挂起红灯作为记号，称为红灯照，所有女仔可以跟随我们的红灯一起去杀洋人。
好，我们去请直隶总督御禄大人亲自来独楼镇神坛，请总督大人支持我们扶大清杀洋人。
杀洋人，
各位师兄，你们邀请我御禄来这里独楼镇，究竟目的何在啊？
御大人，你看看，我们义和团兄弟二三十万人，集合在天津城附近，目的是为大清朝廷振威风，尽杀洋人。
我们要杀洋人，扶清灭洋，扶清灭洋。
不过凭你们，
御大人，我哋个个都系天兵天将化身，有法术保护，刀枪不入，根本唔怕洋人枪炮。
冇错，
真嘅？
你唔信？睇住嚟。两手空空，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显威灵，洋枪手到拿来，发功。你睇下。我手中呢啲洋枪，刚刚喺十里之外攞翻嚟嘅。余大人，睇住。佢哋都中咗枪，你哋有冇死到啊？
冇事。
佢哋都有法术护身。连火枪都不怕的。
大师兄，那你们想怎样？
我们希望总督大人你不要阻挠我们入京。
蛤？你们想入京？
没错，京城里面有很多洋人盘踞，搞到乌烟瘴气，我们要入去京城帮助大清朝廷扫除污秽，驱逐洋鬼。
你们要入京驱逐洋鬼？
没错。
哎呀，你哋喺天津已经烧咗好多洋人嘅教堂同埋货仓，而家所有洋人都退缩喺租界里边。如果你哋入京，恐怕
我哋唔怕洋人。
唔怕啊！我哋唔怕洋人。
余大人，就算你唔准我哋入京，我哋自己都可以入京嘅。
入京。
好啦。我替你哋奏报朝廷，入京嘅事由朝廷定夺啦，好嘛？
好。我哋等候朝廷消息。
扶清灭洋，扶清灭洋。
大师兄，不如请你跟我翻去总督衙门暂时休息啊。
去总督衙门，好，咁都好。
人嚟，准备八人大轿。
准备。
督大人，我哋仲要等几耐先至可以入京啊？
大师兄，朝廷嘅恭卿大臣正在讨论紧呢件事，唔使几耐，唔使几耐嘅啫。
我哋兄弟姊妹都等得唔耐烦啦。
系嘅，不过你哋嘅兄弟喺天津到处捉洋人、抢劫洋人嘅商行，搞到人心惶惶啊！
我哋捉洋人、没收洋人嘅财产啊，都系为咗振奋大清嘅天威。同洋人冇关系嘅百姓、商户，只要挂起红灯，保证冇事。
不过洋人好唔高兴，佢哋嘅兵舰由上海开紧嚟天津啦。
余大人，你惊啲洋人咩？好，我哋杀多几个洋鬼子，杀下佢哋嘅威风。各位兄弟姊妹，你等得唔耐烦啦！
我立马入京，立马入京啊！扶清灭洋，扶清灭洋。
京城南面嘅涿州有洋人嘅铁路、仓库，我哋一齐去涿州扫清洋鬼污秽。
系，我哋一齐去涿州杀洋鬼。
光绪二十五年，即是1899年年底，数以十万计的义和团权民陆陆续续聚集在天津一带，并且攻击洋人和同洋人有关的设施。天津一带形势十分混乱，直隶总督余禄对义和团采取容忍的态度，令到义和团的行为更加激烈。第二年，即是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亦即是庚子年，义和团权民纷纷进入北京。中华五千年之庚子权乱是由陈敬创、李仁杰、周伟才、陈德信、叶世雄、蔡嘉怡、钱佩佩、洪小琪、钟伟明、曾永强、温泉、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